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观三相品第七。这三相就是生住灭三有为相。佛说有为法无常生灭，有的说生灭，有的说生住灭，有的说生住异灭。而佛说这有为法生住灭，主要是希望大家产生厌离心，不要贪恋世间。但是有的佛弟子却在这生住灭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法。中论的这一品就是在破除生住灭的这些法执。那他顿破的方式先从一个地方来下手，例如有为法是有生住灭，他再进一步追问，那你生住灭这个生本身到底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是有为法，那应该这个生本身就有生住灭，如果他本身没有生住灭的三有为相的话，他就是无为啊。一个无为没有变化的东西，怎么能够来表现这个法是有为法呢？一般就认为学派之间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生住灭还是有为啊。那这个有为法如果还有生住灭，这个生住灭还有生住灭，生住灭又有生住灭的话，那就会有无穷过。所以说就不认为它是有为法，但是它没有落入无穷过，因为它提出一个主张，说这个生住灭的生是本生，它能够生起生生，而这个生生能够在生本生即彼此辗转生这样的话就不会落入无穷过。那另外大众部他们认为生住灭不需要其他的法来生它，它本身就可以自生也可以生它。好，上次我们大略看了岁就有部辗转生，另外还有大众部他们的不辗转派的讲法。我们翻到讲义163页，关于自生的地方很扼要的再复习一次。第九颂的大众部他们这样说就好像灯可以自照也可以照它，生法也是一样，可以自己生出来也可以生其他的法。好，首先论主对这样的譬喻加以破斥，如讲义165页，从第十颂到第十三颂，以这四个偈颂来破除灯能自照照它的譬喻。第十颂，灯本身它没有黑暗，灯所在的地方光明所及之处也没有黑暗，但是我们说自照照它的照是破暗才能称为照，如果灯所在的地方早就没有黑暗了，根本无暗可破，怎么能称为照呢？破暗乃明照，它灯已经成就的话，根本暗早就不在了。没有暗可破，怎么可以称为照呢？好，这个如果配合166页刮胡 A 的科判，那就是灯已经成就了，根本无暗可破。好，第十一颂 如果对照讲义166页刮胡 B 的科判，是破正生时，第十颂灯是已经成就，第十一颂是说灯正在生，还没有完全成就的时候。十一颂就说，如果灯刚开始正在升起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完全成就嘛，所以光明尚未到达黑暗。那光明尚未到达黑暗，怎么说的灯正在升起的时候可以破黑暗呢？这是指灯尚未完全成就的时候。第十二颂，如果有人认为灯的光明虽然还没有到达黑暗，而一样可以破暗，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假设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灯在这个地方它的光明没有照得很远，是不是一切的黑暗也都能够破除呢？如果照你的理论，光明不必到达黑暗就能够破除黑暗的话，那么这里一盏灯是不是就能够破除所有一切的黑暗呢？当然也不成。好，第十三颂，有人主张灯的光明有自性，黑暗也有自性。如果灯能够自照照它，那黑暗也能够自暗，也能够暗它。这样的话，你想要破它，照亮光明破除黑暗，黑暗还想要破你的光明呢？好，这是论主以这四个偈颂来破除灯能自照照它的譬喻。好，我们看168页科判括号 F， 这是应顺导师复论。从灯破案这个譬喻来论智慧能不能断烦恼。古代三论师时常活用灯破案的譬喻，光明犹如智慧，黑暗等于烦恼。我们常说智慧，用智慧来断烦恼。好，但是问题，这个烦恼跟智慧是不是有自性？应顺老师非常善巧，先破自性执，之后显性空的正义。这破自性执有四段，正好分别对应前面第十颂到第十三颂的譬喻，从科判我们就可以对应出来。好，我们先看第一段，智慧的破除烦恼到底是如何的破呢？愚痴与智慧是不并存的。般若现前，这个是指般若已经成就的智慧了。般若已经成就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愚痴啊。你说断个什么呢？这个是在说明第十颂灯所在的地方光明已经成就了，暗根本不存在啊，根本无暗可破，怎么可以说灯能照呢？同样的，如果智慧般若智慧已经成就现前，早就没有黑暗，早就没有烦恼可断了，如何说能断烦恼呢？第二段，这个是在谈正生的智慧，这个智慧还没有完全成就的时候，假定说般若将生而未生的时候可以断烦恼，这里分成三段，一个是将生未生， 就正在生的时候啊。如果根本还没有生，那是没有破烦恼的力量。如果已生，像第十颂这里所说的那个般若已经现前，又没有烦恼可破。假定说现在一念烦恼灭，后念的智慧出生，出生就刚刚生起来，还没有完全成就啊，这个时候认为可以破除，那么烦恼在前念，智慧在后念，两者不相及，两者根本没有接触啊，怎么可以说破烦恼呢？又有什么力量可以保证烦恼不再生呢？这个就如第十一颂，我们看165页第十一颂，先看后半颂哈。此灯初生时，灯刚升起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就，光明尚未到达黑暗啊。那光明尚未到达黑暗，怎么可以说灯正在生的时候就能破黑暗呢？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智慧将生未生，你说可以断烦恼的话，可是这智慧还没有完全成就啊，烦恼在前，智慧在后，两者不相及啊，怎么可以说断烦恼呢？好，第三段，这个是对应第十二颂。如果有人认为光明跟黑暗不相及，却能够破黑暗，如果这样的话，智慧跟烦恼不相及而可以破烦恼的话，是不是见到的智慧一升起的时候，见惑可以断除，这个没问题。连修惑的烦恼是不是也能够完全断除呢？因为见到的智慧是断见惑，修道的智慧断修惑啊。如果你说智慧跟烦恼不相及，却能够断烦恼的话，那么只要见到的智慧升起的时候，是不是连修道的智慧也一起断除了呢？其实是不行的。好，第四段，这个是配合第十三颂。如果主张灯能自照又能照它，那暗能够暗自也能够暗它，那各有自性的话，那么就智慧与烦恼互相破了。智慧既然有能力破烦恼，那烦恼也有能力来蒙蔽智慧啊，岂不是要成个相持不下的局面？这样的话还能说破吗？这是破自性执。接着显性空的正义，大圣说不断烦恼，当正悟的时候，烦恼就是菩提，都是在性空的见地上成立。因为性空烦恼也是因缘和合而生，也是性空，智慧也是因缘和合，也是性空啊。唯有在性空这个见地上，才能说烦恼即菩提啊，才能说不断烦恼。好，以上是破灯能自照照他的譬喻。接着我们破其法第十四颂。此生若未生，云何能自生？我们说自生是这个法来生起自己，但是问题，这个法根本还没生，那你如何能够自己生自己呢？ 如果已经生的法能够使自己生出来，但是你已经生出来了，那何必再去生自己呢？你自己已经有了，已经生了法，何必再生呢？生以何用生？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现在再直接从自生生他的见地加以观察。你说生能够自生，也能够生他，那请问你是怎么生呢？是未生，能生的法未生就能够生起自己，能够生他吗？或是已经生了才来说自生生他呢？如果未生而能够自生，能生的这个生根本还没生起啊，连自体都没有，你怎么能够说自己能够生自己呢？我们谈生一定有能生跟所生嘛。那生的定义是从没有而生有，这叫生啊。如果生根本还没生起，没有能生的自体，你如何能够生呢？好，另外如果已生之后能自生，而且生的还是自己，既然身体已经成就了，那还用生做什么呢？老实说，谈自就不生，谈生就不自，说生能够自己生自己，这是不合理的。既然还不能够生自己，那更谈不上生他了啦。好，以上是自他门破，都谈自与他的关系。好，接着我们看以位门破。已就是已经过去，未是未来。完整的讲那就是三十门了。先总则三十生，第十五颂。生并不是已经生了以后才生，这是谈过去。生已而生，亦非未生而生，这是谈未来。生时亦不生，这谈现在。生已、未生跟生时，不论过去已生、未来未生，或者现在生的时候、正在生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生的自性。这个在去来品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中论用三十破，虽说已生、未生，主要的是逼对方走上生时生的绝路，如观去来品中三十破去，过去作用已经过了，没有去，未去的去的作用，还没生出来，还没现起，当然没有去。很多人就以为，我正在去的时候有去呀，那个论法。一样，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观去来品。上面说生相不是在升起了以后有生的，因为生的作用已经过去了，所以已生不会有生。那未生呢，也不在没有升起的时候有生，既然未生嘛，那怎么还会有生相呢？有的人或许会这样说，已生未生都不可， 可是正在生的时候来生应该没有问题呀、啊。论主说这个还不行，要知道生时那是一代以生未生而建立的，离开了以生未生，哪里还有生的时候呢？所以生时正在生的时候也是无法生的。这个道理在去来品破去之中已经详细的解答过了。哎，可是一般人啊总是还有疑惑啊，哎，那生的时候应该有生啊，为什么不能有生呢？好，因此底下在别破生时生外的困惑还没有完全解除，龙树菩萨再继续用寄送来加以破斥。别破生时生，先破缘合因缘合合的生时生，第十六颂。若为生的时候有生，事事已不成，就如观去来品所说已去没有去，未去没有去，正在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去时啊，在中观来看，他不能够有一个独立的自性。我们一说去时，应该伴随个去法，如果没有去的动作，怎么会有去的时呢？会有正在去，这不可能啊！而且谈去法一定有去者嘛，有施行动作的人啊，他有施行的动作，这个都是彼此因缘相待着，没有一个独立的去时。同样生也是如此啊，正在生，这个也不能成立。为什么说众因缘和合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生呢？第十七颂，如果说法是由众因缘和合而生，即是即灭性，即自性是即灭的啦，是自性空的。自性的定义，它是自己生自己嘛，而且是常恒不变，是独一的。可是你现在却主张是由众多因缘合而生，根本不是独一的法啊。因此假如你要说众因缘合而生的话，那就是自性空了。是故生法与生的时候，这两个自性都是即灭的，都是自性空的，没有生法的自性，也没有生时的自性可得。好，我们先看第十六颂，破自性见者，执着众缘和合时有生。论主说已生、未生、正生，这三时都不可生。可是外人心里想一定要承认正在生的时候有生，但要免除生时没有体的过失，他们就转而执着众缘和合的时候可以生。虽然说众缘和合生，其实他们还是想成立生时生。所以论主批评他生时生这件事，在之前观去来品的时候去时去不能成立，跟那个道理一样，之前已经说过不能成立了，怎么 又说众缘和合的那个时候可以生呢？众缘和合时生，不仍旧是生时生吗？外人心目中的因缘和合生，或者是同时的因果，或者是一时的因果。其实不论同时或一时，不论因法或果法，如果执着各有自性，各自有各自独立存在的自性，那其实都不能成立的。因缘和合是这样，因缘不和合还是这样。所以说主张有自性，又说众缘和合生，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自性是独一，恒常不变。而因缘是众因缘和合，它不是独一啊。而且这个法会随着它因带的因缘变化，它也会跟着无常变化，不会永远恒常不变的。因此主张有独存的一的自性，恒常不变的自性，却又说众缘和合而生，这是不合理的。好，第十七颂，明众缘和合而生的正义。依中观的正见，如果诸法众缘和合而生起，那就是无自性，不是独一，没有恒常不变性。无自性的原生当然是自性空寂的寂灭性。寂灭性的原生法不应该执着有实在的自性法在生时的时候生起。只要是因缘生，生法也好，生时也好，都是因缘相待，没有自性的。所以生法与生时彼此是观待的假名，在缘起的无自性中，生法与生时这两者都是寂灭无生的，就没有自性生。好，底下破已有的生时生，这个又分成两项，小 A 是从所生来看，172页的科判 B 是从能生这个角度来谈。好，我们先看第十八颂，曰所生之生来破。若有未生法，说言有生者，此法先已有，何复更复何用生？所以就不认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法体是永远存在的，它是不会变化的，有变化那只是作用的生诸灭而已。所以他们认为有一个未来法是存在的，当因缘和合的时候它才升起。现在龙树菩萨来破斥这一点。如果说有一个未生法早就已经存在了，当因缘和合的时候说它有生，但是如果这个法早就已经有了，既然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还要再生呢？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因缘生法是世尊的根本教义，外人虽然不能正确的把握，也有它的根据。外人举佛说的因缘生想要成立， 至宗的讲法，他是不能轻易放弃的。所以现在再破已有的法，在因缘和合时才生。例如说一切有系，那么主张三世时有，过去还是有，现在有当然没问题，他们认为未来也是有，主张未来具足一切法，只不过没有遇到缘的时候暂时没有升起而已，当因缘和合的时候这个法就会升起了。这近于因中有果论者，这是有部的看法。但是中观星空论者看法不一样，凡是存在的必是升起的。外人或许认为有存在，但是可以还没升起，但是在中观看来，凡是存在的一定是升起的。如果没有升起，怎么知道它存在呢？没有升起就不存在，所以说有未生的法先已存在，一碰到缘就可以有生的话，这未生的法，这所生的果法啊，既然是先已经有了，那么还要用能生的生做什么呢？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那何必有一个能生的法来生它呢？因为一谈到生，是使一个法从无而到有，这才叫生嘛。那既然已经有了，生就没有作用了。怎么可以说早先已经有了，而之后才生呢？这是从所生，如果主张所生的法早就有了，根本就不需要再生它咯。接着从能生这个角度来谈，十九颂，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此生？这个是生就是此，这是指是代名词。我们对照一下角柱72刮胡四这个梵文跟日文的翻译它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生我们姑且称它为这个生，称它为 A， 能够使正在生的生时升起的话正在生，这个就是生时，这个称为 B。如果有一个生可以让正生升起的话请问能生的这个生 A 它是不是还需要另外一个 C 来生它呢？这个生就是 A 是不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什么样其他的生法来生此生呢？好，第20颂，如果你主张有另外一个息来升起 A， 这样的话生又需要有另外一个生来生它， 这个生生又需要有另外一个生生生来生他的话，那就会落入无穷过了。后半颂，二十颂的后半颂，离生生有生，法皆智能生。反过来，如果不需要一个生来生起生，这个生就能够自生的话，既然生能够自生的话，那法也可以自己生自己啊，为什么要有一个生来生起这个法呢？好，这是这两颂的大意。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解释第十九颂。假使说未生的法，这个就是正在生的那个生时啊，有一个未生的法正在生，在因缘和合的时候生起来，这样正在生的法，这样的法是依着不相应行的生来生起它，这就是 A。生起 B， 姑且说有一个能生的法，这个生是不相应行法，可以生起，能够有所生，生起正在生的法。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不相应行的生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需要更另外有一个生相，就息来生起这个 A 的生呢？好，如果说这个 A 能够生起 B， 那这个 A 从何而来？是不是另外一个息来生起 A 啊，才让 A 来生起 B 呢？这是追问。解释第二十颂，假定说更有一个生能够生起此生，更有一个息能够生起 A， 那么生还必须要从另外一个生来生起它，这个息又必须要从 D 来生起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落入无穷过。另外一方面，假定说不需要有另外一个生来生起它，它本身就能够自己生自己，不需要另外的生法来生起生，生既然可以自生，那么一切法也可以自己生自己呀，又何必要有一个能生的生相来生这个法呢？在梵文的寄颂，并没有生生跟本生这样的字眼，只是单纯说离开的生，能生的 A， 这个 A 能够自己生自己。导师这里是举说一切有不的例子，如果本生需要有一个生生来生它，或者说这个本生不需要另外一个生生来生本生，本生自己就能够生自己，不需要其他一个生生来生它。举这样的生生生本生来说明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只是梵文本身它并没有像有部所说的本生或生生这样的字眼。好，以上是以味门破，就是这个法是已生或者未生或者正在生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实在的生的字体可得。好，接着我们看有无门破。有无门破又分两项，一个是从体的有无来破，就是法体本身它是实有或实无，另外一个是从相的有无来破，这个在讲义174页的 B 22颂。法体就是这个法体本身，相就是这个法体如果是有为法它就有生住灭的相，这个相是有还是无分别来破斥。我们先看21颂，有法不应生，无亦不应生，亦有亦无亦不生，此亦先已说。这有列三项，第一个是实有，第二是实无，第三是亦有亦无。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先审定，你说有一个法，这个法到底如何生呢？如果这个法是实有，是不是有生？如果是实无，是不是有生？一时有一时无，是不是有生呢？实有论者说有就是实有，说无就是什么都没有。现在就以外人的观点，实有自体和自体都无，自体都无就是什么都没有破斥他的生。其中先从有为法体的有无来破，其次再从有为法的标相，有为的标相有生住灭三种相，这三相是有是无来破。三有为相是有为法的特征相貌，生住这是有相，灭是无相。所说的生是有实在的自体法而生，还是没有实在的自体法而生，就是实有而生或实无而生，或者是亦实有亦实无而生，先审定。一般众生的执着大概就是这几类。好，底下就分别破斥。假定实在的自体法，如果这个果法已经实有了，已经实有了，那就不应该再生了。为什么呢？这法既然已经实有了，那何必再生呢？这里的法是从果法来说，这果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再生它了。B， 假定没有实在的自体法，没有就是根本什么都没有那果既然什么都没有，能生个什么呢？无亦不应生。常人以为有了不生，这可以说得过去。无为什么不能生呢？从中观相因待的理论来看，生一定有能生有所生，它是因果相因待而生的。 国法既然根本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生出来，那么能生的因或能生的缘自然也都谈不上。就像生的小孩子才可以称为母亲嘛。既然小孩子在哪里根本都没有那如何称母亲呢同样的果既然根本都没有那能生的因与缘也谈不上了。因果一定有能生所生的关系必有能所相及的作用这不能分开来的。现在国法即一切多无不能有因果能所相及的关系。所以已经有的国法不需要再生。如果国法完全没有那能生的因与缘也都谈不上了。因此无法实无也不能生。第三段实有实无都不能生我们说亦有亦无那当然更不可生了。这详细的意义在之前观因缘品的寄颂已经说过了这个寄颂是说若果非有生这个果法不是实有而生也不是实无而生也不是亦有亦无而生第三句的有无是指亦有亦无好这个是约法的有无来破次。其次约相的有无来破次。第二十二颂。若诸法灭时这个时候不应该生。如果对照梵文它是正在灭的时候。若一个法灭跟生生跟灭它是相违的一个法正在灭是趋向灭无的这个时候是不应该生的若法不灭者终无有是事我们世间有哪一个有为法是有生而不灭的呢其实刹那刹那都是不断的在生灭的大尊人说我们看穿的鞋子天天看不觉得 它怎么样一段时间一看再来看这鞋子已经破旧了从这里来推事实上刹那刹那都在生灭如果有任何一个刹那是不灭的那么就永远不会灭的因此这里说找不到任何一个法是只有生而没有灭的这样的法这样的有为法是找不到的好我们先看审定上面都是以生来破生现在以灭与生相因待来破生的不成你所说的生是在灭的时候生还是不灭的时候有生好底下分别来破次先破正灭时有生假定是在诸法正在灭的时候有生可是这个法已经正在灭了走向灭无时不应有生因为生与灭是相违的 灭的时候就不是生，生的时候就不是灭，因为灭是损害生的，不能说正在灭的时候有生。哎，外人就转过来，那不灭的时候是不是有生呢？龙树说，这个也没有道理，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念念生灭，是即生即灭的，生不离灭，灭不离生，没有任何一法，只有生却没有灭的，没有这回事。所以说，法若不灭者，终无有始事，没有这个道理。任何一法都是念念生灭，这是佛所说。好，以上是破生，从几个角度来看，从自他门、以位门、有无门等来破次，没有一个实在自信的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